本集节目由 BTN 赞助。
好想
要免费口播，
免费口播。
欢迎收听听狂人秀，在妮妮奶奶，我是 Zacko Ten，
我是 Chris。 哎，你的声音真的很像
刚睡醒啊，完全刚睡醒。
哎，可是我觉得这种声音很棒，我自己很喜欢这种 frequency 的频率的声音。
你知道非常有磁性，很低频很重吗？
因为其实我听到蛮多都是觉得哦，我们的声音其实蛮大的。我自己本身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撇开就是内容之外，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节目是双人的话，有时候之前不是有个 review 是这样吗？就是他听我们的节目至少是以声音来说上面是舒服。
感谢，
就是搭配啦。对，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或是有任何的那个感想可以留言跟我们讲。
哦，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是搭配，我想到都是个人称赞的部分。好，没事。好，今天我们要准备来讲的是最近四肢愈合的一部新片，是跟哇这次很特别，全部都是在韩国拍摄，然后是有韩国的演员，叫做婴儿转运站 Worker。
哎，你觉得这片名翻怎么样？
中文吗？你说中文，英文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不知道，我那时候看到婴儿转运站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市府转运站这种的，但知道就是很直译啦。看片名就知道是婴儿中介啊，或者是人口贩卖啊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中文片名这件事情，反正我们之前在很多我们的节目有聊过，或是稍微提过，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因为以婴儿转运站来说，我自己看这个片名是蛮中性的，它不会有很直接强烈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哦，它是在讲一个人口贩卖的东西。但是其实我在看这部片的过程中，我也在想说，如果中文片名可以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代替的话会比较好。但是我好像也没有想到一个更棒的片名。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虽然他这个电影其实就在讲一些人口贩卖，但回过头来，如果符合市之愈合导演的风格的话，你好像也不能用太强烈的那种片名去当做中文的那种翻译。所以因为我一开始问这样问你，是前阵子也刚好就有人就是说哎，你觉得这个片名翻得怎么样？然后其实对于片名这件事情，基本上我都是没有什么意见啦，就是除非你真的是翻得很好笑或者是很夸张，我才会觉得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因为这部片是车库娱乐做的嘛，然后车库娱乐就会因为这几年他买了非常多片，所以有些观众或者粉丝对他们翻的一些片名也会一些稍有意见。但是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就是休止的一天，大家就会觉得啊，我觉得片名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片名应该要怎么样。
那我不得不说，就是听你这样讲完之后，我突然就是觉得哦，其实婴儿转运站确实好像有一点点可以帮忙消弱掉，就是他们在讲婴儿贩卖这件事情。反倒这个片名让这部戏的概念或者是它的亲情的程度反而就是凸显的出来，不然其实看预告会很直觉以为是很残忍的那些婴儿贩卖的事情。
其实这样就是大家对于可能对市之愈合导演的印象就会觉得哦，他就是可能你看他就是把侯孝贤导演奉为那种生涯工作上面的父母的爸爸嘛，就是其实他的风格他的作品风格其实是好像就是暖暖的这样子。但是如果听众你可以回去他过去的某一些作品，他是有一些暴力残忍的情节在里面，只是他不会演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市之愈合他的故事往往就是会在你心中，在你观影的过程中先埋一些这种，我不能说地雷耶，这要怎么讲，就 inception 你知道吗？所以在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对于角色的发展或者故事情节的这种发展，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我看婴儿转运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心得，就是市之愈合导演是 我可能是现在还活着的从电影创作当中最喜欢的其中之一啊。然后我对他也算是蛮熟悉的，因为过去的作品也会都会看。然后但是我自己在看这部片前面，我会觉得哦，真的是有点太平庸了，平庸到有一种你到底要讲什么这样子。但是到了后面你就会觉得哇，就是 就是真的就像他以前那样，他其实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在跟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他不会耍那种，他也不会炫技，他也不会跟你耍一些简介的花招，
他也没有要跟你耍就是镜头运动啊，他的镜头就跟侯孝贤一样，
对对对对对，
都是用就是定镜，然后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觉得这部片，因为我们在录之前稍微聊一下，你觉得他厉害在哪？
我觉得我可以先回应你，就是你前面讲说他前面大概有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吧，真的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四肢愈合的片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体感时间上没有那么久，可是我这一次第一次看的时候，前三分之一真的有一些地方我会差点睡着，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担心，就是我有在思考我在不习惯的东西是什么，是因为现在的故事节奏吗？还是说我是不习惯韩国电影这样子一点，可是一直到就是离开孤儿院那边开始之后，我觉得那个小男孩的加入就是开始是一个催化剂，要让这个故事开始走向下一个篇章了嘛，等于就是第二幕嘛。我其实是从那一边开始之后，我大概就终于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我觉得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部片的故事在讲什么。我们常常就会噼啪会开始讲一大堆，然后也没有想跟大家说这个故事在演什么。
故事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在韩国有很多的，就是因不管是可能是未成年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抚养不起小孩，所以一般的教会外面应该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婴儿保护舱。就是在你如果觉得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把小孩放在这里来，然后教会可以用教会的力量来照顾这个小孩，就是其实有点像是育儿院的另外一个选择。然后宋康昊跟江栋元有点类似，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打工吧，可是他们也利用就是婴儿转运站的婴儿保护舱的这个功能，然后偷偷的把小孩带走。所以故事的起源就是女主角 IU带着他的孩子来到了婴儿保护舱，然后离开前留了一张纸条，就是说等我这边有能力的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但是可能离开过后他思考到很多东西感到后悔之后，所以他想要回去找小孩，发现小孩已经不见了，然后辗转的被江栋元也看到了，然后他们就把爱又找过来，然后告诉他他们的计划，就是他们其实可以找到很有钱的家庭，然后帮助你的小孩去到好的地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了这样子的旅程，就是到各地去找最适合抚养的家庭，而且重点是亲妈还在，亲妈一起，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觉得你刚像你刚刚讲，其实你讲了电影的开场嘛，其实你就是说那个 IU 拿了自己的小孩到了一个教会外面的婴儿保护舱，然后婴儿保护舱的它是一个大半夜下大雨这样子，然后婴儿保护舱的应该说教会里面，就像你说它可能是一个夜班的值班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宋康昊跟江栋元饰演的角色。那你在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婴儿拿去贩卖，然后他们就把那个闭路摄影机给关掉。那在同一时间佩托纳饰演的警察也在旁边默默的观察这一切，因为他们就是要去抓江栋元这两个搭档他们做的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场很有趣哦，这个开场就是跟很直接的跟观众讲了这个故事可能就有这三种组合，然后如何在推演的过程中把这三种组合慢慢慢慢慢慢慢收敛到最后。你不觉得这部片的开头跟结尾虽然都是同样的角色在故事里面，但是那样的氛围跟他们的彼此的牵的那种羁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四肢愈合好像就是他的人物角色所有的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羁绊这个词。
对，
就是不管是亲情或者是友情，然后甚至是、
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先讲羁绊这件事情，因为你讲到很重要的一件就是四肢愈合命题这件事情。你觉得他
对、啊、
你觉得羁绊这件事情还发生在他之前哪些故事当中？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海街吧、然后还有就是小偷家族啊，但是小偷家族的那个羁绊是我觉得是很厉害的，是可能他以前写的东西都是在关于血缘上面的羁绊，可是他在小偷家族之后他把羁绊这个东西上升到他已经变成完完全全跟情感 有关，就是已经不是有血缘的问题了，那只是说这一次婴儿转运站上面又回到血缘的议题上面，可是它增加了很多是为了要共创，就是彼此对于生命跟未来的一些价值上面的一些盼望，然后是因为这些同样的盼望而产生同样的羁绊。
我觉得四之玉和导演我会很喜欢他的原因哦，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啦，就是电影导演一辈子都只是在拍同一部电影，为什么他会、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应该是说，
所以柯孟融就一辈子都在拍鬼片的意思。
呀、你可以说这样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那个是类型的概念呐、就是我记得之前在我们的节目有聊过嘛，就是李安虽然他这辈子拍了很多不同的类型，他有动作片，也有科幻片，然后也有漫画改编的这种，
但他一辈子都在讲父子。
对对对，他一辈子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父子和解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讲四之玉的羁绊这件事情其实完全没错，其实他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在讲角色之间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连结性，然后这个连结性可能是所谓的羁绊，因为羁绊应该是很好可以理解的，因为羁绊可能是跳脱友情、亲情，甚至是爱情的，他们可能是透过一些非受迫性的原因聚集在一起。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四之玉和导演他一直都在讲，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失能的家庭关系，然后还有无用的男人。我觉得他常常都在讲这两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应该不是很容易，就是他常常透过这两件事把他主要想要说的故事把它兜在一起。
欸，但是他这一次好像没有很强调就是男性上面的一些
无能。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反倒还好，但是有一点点啦。
但是我觉得他的无能也不是跟你说哦，这个爸爸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或者这个男生是一个很糟糕的男生。他故事当中的男性其实讲真的很直接一点，就是真的都是一群 loser， 就是真的一群 loser。他们在故事的推展当中，如何透过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跟陌生人的关系，或者是跟所谓的非血缘关系，但是有一点点羁绊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以海街日记来说好了，就是海街日记其实它就是以四个女性角色为主的故事，然后这四个女性角色其实都搭配了一个很 fucked up 的男生，就像广爱玲搭配的就是她的爸爸嘛，就是外遇的爸爸。然后其实像林奈瑶，她其实也是跟一个出轨的医生在一起，然后长泽雅美就是跟一个废物小白脸。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些角色的关系，你都会知道他们的对应的男性角色是非常糟糕的。当然他不是每个故事都有这么鲜明的这个设定啦，就像你说的，如果是以婴儿转运站来说的话，其实如果你听众有看完这整部片的话，你反而会对江栋元跟宋康昊这两个角色是充满好感的。你就觉得虽然他们是在贩卖婴儿，但是他们不是视钱如命。因为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情节，我自己是看到很简单的一个情节，但是我看到其实很感人，就是那个宋康昊他发现其实把这个婴儿拿去给这个角色关系有点复杂，拿去给这个小孩的爸爸的原配。因为其实 IU 他会生这个小孩是因为他是性工作者，然后可能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小心怀孕了，然后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吧，这样子。所以他的原配就想要把这个等于是私生子拿回去，然后他可以宋康昊这个角色可以拿到一大笔钱，但是江栋元就跟他讲了你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子。然后他当下就马上觉得，哦，对，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看那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如果我在看好莱坞电影的话，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勾心斗角，你知道吗？各种 twist 让你知道，就是他其实要怎么样，然后他私底下要跟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四之玉和他说故事的一种方式，他就是平平稳稳的在跟你讲这件事情。他就是很直接跟你说，像宋康昊这样的角色，他为什么会在当下做那样决定？因为其实他缺钱嘛，被高利贷追杀啊，然后他其实是有一些财务困难的，所以以私心来说的话，他会真的想要去把这个小孩以高价卖给这个孩子的这个爸爸的原配。但是另外一方面，江栋元的角色也把他拉扯到了一个你必须要认真的看待这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常常我们在看四之玉和电影的时候，他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你说他也不会说哦，我们要讨论他的运镜怎么样啊，或者他很有很炫炮的剪接啊，都没有，他的故事性就是这样。然后你在看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为什么宋康昊这个角色他要在当下做这样的拉扯？然后到了最后，真的是电影最后，然后他的女儿才出现，然后透过了他跟女儿的一个对话，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角色他面对到的困境是什么。所以他真的是失能的父亲吗 ？OK， 某一部分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失婚的爸爸嘛，然后他有一个小孩，但是他的原配就是他的太太，应该说前妻了。虽然没有出现，但是你能够完全的透过那一场两人对话去延伸出他们的关系其实一定是非常破裂的，然后加上他的前妻好像也要生一个小孩，所以在当下你就会对这个角色之前所做的所有行为有一个合理的想象了。我觉得这个是说故事的一种很棒的方式，因为过去我们在看，就像我说的，我们看那种好莱坞电影，他就会很明确的跟你说这个角色的背景是什么，只是透过可能不同的剪接，可能是倒叙或是交叉，但是他就会好好跟你讲这个角色的铺陈，他的曲线到底长怎么样，然后最后给你一个 punch， 然后 OK 结尾。但是这个只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但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部片是前面三分之一我们有点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但是你可以 透过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互动去慢慢拼凑出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角色之间的个性，那你对于这些个性有疑问的时候，他最后甚至于都会给你一个解答，但这个解答并不是跟你说哦这个角色是怎样怎样，或者说他的心态怎么样，他可能是透过一个擦边球的两人对话去了解到说他真正的情感是被建制在哪一个层面上，他可能是骄傲吗，还是失败吗，还是很后悔，就是他是丢出一个这样的方式让你去思考，你在思考的过程中那样的情感其实是很真实的。我觉得这是四之愈和他作品很打动我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到最后那些的情感并不是摄影师跟你讲的或是导演跟你讲的，而是你在观影过程中你自己去淬炼出来的，然后这种淬炼出来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真实的，然后这样的真实其实会导致整个感受或是印象是非常深的。我觉得海街日记就是这样，也就是海街日记虽然有很漂亮的演员没错，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或是我想要再重新回味这部片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种心灵上的按摩，你知道吗？虽然他其实就只是在讲一个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那种心灵的按摩或者是你在不同阶段看这些故事都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No 等等，你讲六分钟，我可以问一下你刚刚那一整段是看稿在讲吗？
没有，我没有看稿在讲，看讲
干超猛的，你每次都会突然有一段时间进入到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干超猛的就会自己可以一直一个境界，突然就是这五六分钟就是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完全没有互动，一直啪啪啪啪啪，然后我就想说这边应该都是在看稿讲吧，哦原来不是
怎么可以这么猛。就是婴儿转运站这部片，你昨天有跟我稍微提一下摩天轮跟火车这两部分，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对这两场戏也印象很深刻，虽然我们刚刚都在讲很多四之愈合的故事性，但是你觉得这两场戏对你来说厉害的地方在哪？
哇，我觉得这两场戏应该厉害应该是就是节奏跟时间点吧，当然包含像火车那场戏，不是就是他们在那个车门口的对话的时候会一直搭配着那个窗外的那个光影，就进入到隧道然后出来隧道，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想说哇怎么会搭配这么好，可能真的在女生要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会突然进入隧道，然后可能会沉浸在她的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进入隧道的时候跟出隧道的时候她讲的内容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的，
嗯，
是有点在一些内心的挣扎跟她自己理性面的一些拉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诶会不会是其实是可能是棚拍，然后外面的风景可能是用 key 的这样子，
诶干我跟你想一模一样的事，
对，我一直后那有一段时间我就突然在观察这件事情，后来发现应该不是，应该是实拍，
例如说像我们这种人看电影最后就是很累 就是我们通常在聊电影，然后我们聊啊 IU 怎样，然后我说哎、欸，你不觉得火车那个到底是实拍还是棚拍吗？就是大家觉得很累，所以你觉得是实拍？
我觉得应该是实拍吧。所以我不知道有你有查到彼岸的事情吗？
没有哎、欸，我没有特别查这件事情。
我
觉得
如果他的偶像是侯孝贤的话，他一定是实拍，他一定不肯定。
对，
其实坦白说，我跟你在看那场戏有一模一样的疑问，就是他到底是真的去火车上拍，还是你是真的是塞一个镜？然后，但是我也有跟你一模一样的结论，就是我不觉得他可能会搭一个镜。OK， 没，也许我们是错的啦，但就是如果你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你可以跟我留言跟我们讲。但是我们就先撇开，就是他到底怎么拍的来说好了。你觉得他在这个光影上面的处理，搭配这个讲的这个故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除了技术面，你觉得哦，你导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角色彼此之间的那种，有时候你没办法把话说满，或者是你没办法敞开心胸的一种手法。那身为观众，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那个，但我觉得对观众来讲，应该最明显的感受是在那样子的光影的搭配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就是他还有搭配到角色，他在说话的内容里面，他在理性跟感性之间的挣扎、
啊、哦，
对，所以那样子的光影搭配的时候，其实是会是、啊，我觉得会让更你加深到，就是说角色他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冲突吧，内心的冲突的东西、嗯，对，可是也相对的，就是也会呈现到，因为有阴暗感觉，那在男性角色上面，在这个时候反而会有一些理性跟温情上面的一些突破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很特别，是在男生角色跟女生角色透过这样的光影变化时，他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有所差异，就是反倒是女性表现她的脆弱，可是跟她的就是刚强面，可是男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反而展现的是男性的温情跟负责任的那一个情况，这样、
嗯。那回到角色啊，就是其实这部片的角色不多，但是都蛮重要的。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群戏。其实我觉得这部片仔细想，真的它的那种类型也蛮多元。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公路电影，它就是大家把它塞在一个那个小巴里面，然后去卖银耳这样子、嗯，然后旁边有一个警察在尾随他们。那你
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透过一直在透过移动去那个角色关系，就是一直在改变啊。对啊，
我觉得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移动这件事情。
最后原本开车觉得这个改变的不够快，最后我们坐高铁，就是哦，那个关系升温加速了，再加速，再加速。
哎、欸，我怎么有印象我们之前有聊过移动这件事啊？
好像是讲中岛的事情吧？
哦，有一次在讲中岛跟李安的那集，
对，
然后讲到移动这件事情。
对，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吗？
嗯，
我觉得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警察之间的互动、欸。
哎，你好特别哦，想听
裴斗那跟他的那个应该算他的助手吧？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导演其实并没有在这两个角色上面琢磨太多他们的背景。然后其实、
哦、
但是你其实会透过就是裴斗娜，他在有一些沉思的镜头，他有一些独处的镜头，然后跟他有一些角色关系，比如说听起来好像看起来像是有一个男友，但是他对这个男友好像爱理不理，可是他感觉得出来好像又对就是亲子的感情之间有一点点盼望。
对，
所以就是导演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去交代这个角色为什么他的目的性。 对， 对，然后甚至到他的助理就是讲出那句话说，我们到底是在帮助人还是我们是在引人犯罪，就是到底我们在做警察，我们现在在调查这件事情，可我们想尽办法要让他们买卖成功，只是为了要抓他们，可是这样子的目的是真的是为了要帮助他们吗？然后一直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嗯、居然是透过这个角色就是收尾所有每一个人的故事，然后他也给他自己的故事一个 ending 的时候，你才终于了解啊。我觉得就很多话就是猜测啦，我就在想说，哎、嗯欸，也许他可能是不孕，或者是他可能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生产经验等等、流产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可能其实对小孩有盼望，但他已经不想要再去尝试那些，就像那一些买家一样，就是他们有各种各种的原因， 就会让我觉得裴斗那感觉曾经就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欸，你讲这些东西我起鸡皮疙瘩。欸，我觉得你的就是预，就也不能说预测，就是你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边，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对啊对啊，就是我很喜欢导演在这个角色上没有要去交代太多，可是这个角色就是他时不时的一直在为了这个剧情就是拉住一条线。
对，
就是你们不能都偏掉哦，我是不是都要把你们拉回来，最后我要收网。
最后我要收网。
警察嘛，收网嘛。对啊，
我刚问你这个问题我自己在想啦，就是哪一个角色对我来说有没有喜欢，或者是说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喜欢或是投射很多，但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就是小八组合。就像你说的啦，就是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公路电影来说好的话，我们就是一直在透过移动这件事情加速彼此角色彼此之间的互动性更是熟悉性。然后节目一开始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故事在那个小弟弟海静进来之后，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棒的催化剂，让彼此的就是让本来有点紧绷的这三个人变得卸下心防。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twist， 也不能说 twist， 就是一个转折，是他们去洗车，然后那个台镜弟弟把那个窗户摇下，结果他们车子里面的人全部都死掉。然后他们就
台镜好坏，
台镜真的是很皮哦。然后他们就在因为那个宋康昊演的是一个干洗店的老板嘛，他们车上就有一些衣服，然后他们就把衣服换一换。然后我在当下就会觉得哦，就是在一个故事的脉络上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之后，他们就有更诚心诚意的对待对方，然后想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无论他们任务的目的性是什么，有些人是为了钱，有些人是为了要摆脱这个婴儿，这样子各式各样，或者是像海静，他就是也是想要找到一个收养的人家，然后他们透过这个换的衣服，也换了彼此的心境，你懂一下。不是，我要咳嗽。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八四人组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越看到后面越想要知道他们的发展的一个动机。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超棒，因为IU 跟那个江栋元这个角色后来就有点暧昧，因为毕竟就是年纪相仿，然后我觉得他们彼此也都是有一些，你看一个是孤儿，一个是想要抛弃婴儿的妈妈，我觉得这两个组合在某一些的这种共患难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一些情愫，然后这些情愫你要说他是真正的爱情暧昧，或者是这个张栋元饰演的角色他有一些找到以前自己妈妈的这种投射，我觉得都可以。但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天啊，这个剧本写的真的是很猛。欸，就是那个 IU 不是中间要跑出去就是跟警察私会吗？然后那个张栋元就跟他说你要带伞嘛，因为下雨这样子。然后 IU 就跟他说下雨的话你就带伞来接我。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哦，就是这个台词，第一个它可以达到一个目的性，就是它可以迅速让观众加深这两个角色彼此就是有点暧昧。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聊这个 IU 的表演，就是这个台词其实代表这个角色很多的 personality。 然后我觉得用很直接的一句话讲，就是他一定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他在当下就是哇靠，你真的是超 man 欸，但是你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你的成长过程你误入，对，他真的是误入歧途嘛，他这可能就是被一个妈妈桑抓走，然后变成了一个性工作者，然后不小心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落到这幅田地，然后不小心杀了人。所以其实我们在你看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关于婴儿，关于角色，关于亲情，关于温暖，但是我们到现在我们才讲到这故事里面其实还是有杀人的情节。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很破碎的残忍的过程，让观众也觉得说哎呦，就是这个角色其实是被很多的碎片所拼凑起来的，他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 one piece， 但是他可以从这个小八组合的过程中，每个角色对每个角色都可以从对方找到一些自己遗失的东西。那我觉得江栋元这角色就是从 IU 这个角色上面找到他对他妈妈的想象， 因为他最后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和解就是在于他可能真的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会把他丢在孤儿院的门口，他当时一定有一些讲不出来的苦衷。那我觉得 IU 可能就是在江东元这个身上找到了他可能已经完全不想相信的所谓的爱情这件事情。那
亲情吧，就是、
啊、亲情
就是要就是把关系升华到亲情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不知道我之前是怎样会突然讲到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就觉得哦，他其实就是在稳稳的讲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要在 review 它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哦，它有很多的细节，你其实是在看的过程中你是被戳到，你是被 touch 到的，你是被有投射到进去的，但它就是稳稳的温温的，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我在看它的电影，就是它就是视觉很像就是在你的身边，然后摸摸你的头，然后跟你讲这些东西，
没有那么多吧，太夸张了。
没有啦，我是说你要具象化的话啦，就是你要具象化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觉得 IU 演的好吗？
还不错啊。
其实我那天有跟你讲嘛，就是我是一个平日下午去看，然后想说啊，平日下午也抓个时间来看，然后可以享受一下我的一人电影时光。结果没想到那天好像是刚好碰到学生放暑假第一天，然后电影院大排长龙，然后超多人，然后我想说算了，大家都是应该是看别的吧。结果没想到婴儿转运站超多就是女学生，然后我真的是
女学生。
对，就坐一排那一种哦，就是大概四五个六七个那种坐一排，然后我才惊觉 ，Oh my god， 他们是来看 IU 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带手板吗？
不然你觉得他们是来看《失之愈合》的吗？
他们可以来看那个
江动
那个江动远啊，对啊，
没有啦，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来看 IU 的啦。然后
他们也可以来看宋康昊啊，为什么一定要
来？我不觉得台湾女高中生会对宋康昊有兴趣。我对 IU 的了解其实蛮少的，就是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
唱跳歌手，
对，然后很有实力，就是他虽然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知道他唱歌非常有实力。
那你知道台湾 IU 是谁吗？
干，我怎么好像知道谁啊？
很荒谬，很荒谬，四个字。
哎、欸，四个字。
哎、哦欸，没有，不是台湾 IU 好像很多人哎、欸，但是好像
那你讲一个，你讲了一个版本。
台湾 YouTuber 不 IU 啊，艾丽莎莎。
啊、哦，对，很敢讲，笑到飞到。对对对，没有啦，我对 IU 的印象就是他就是一个偶像歌手，但是非常有实力的。然后我知道他有演一些韩剧，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任何一个表演，就是无论是影集还是电影。然后这一次等于就是我用了一张白纸进去看这部片，然后我对他的表演非常的惊艳，
震惊。
欸、真的是震惊、欸、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她戏份原来这么多，她是女主角、欸、她是认真的女主角，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哦，原来她是女一。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她的表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其实对她有一个印象在我的脑海，她就是一个白白然后漂亮，然后也有短发造型也有长发造型这样子，但是她在里面真的就是有点邋遢，然后头发有点油，有点乱，有点长，然后又染一点漂一点颜色，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你可以想象，你不能知道，你可以想象他之前的一些工作形态到底怎么样。然后他整部片的大部分的时间的黑眼圈都非常非常的深，无论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人生压力的关系，或者他真的有吸食一些非法的东西，都有可能造成他这个面貌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说呢，我觉得他完完全全把他非常漂亮、光鲜亮丽的偶像那面怎么样扯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我在看应该说康熙来了以前有一集李立群在聊表演这件事情，我印象超深刻，因为他在讲那个 manga 的那个陈汉典的表演、
哦、就是你是把角色放在前面还是你把自己放在角色前面。
对对对，超棒。他在讲三种，一种是演员把角色放在前面，然后或者是演员就是跟角色是共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演员是把角色放在很后面。我觉得像 IU 这种演员sorry 等我一下我觉得像 IU 这种演员
你觉得像 IU 这种演员怎么样
不是我的喉咙真的好卡。
我觉得像 IU 这种演员，因为她很漂亮，然后对于一般我们这种对她比较没有这么熟悉的观众来说，会有个 image 在自己的脑海，所以你一定是要把自己藏在你后面的，你一定是要为这个角色服务的，你绝对不能让大家感受到任何一点点我是 IU 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只要有一点点观众就会出戏，但是我觉得他从头到尾都做得 fucking 超好，然后从我刚刚讲的外貌这件事情加上他的谈吐都非常符合，就是世之愈合给他这个角色的任务上面，尤其是我觉得他刚刚讲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说啊，下雨的话你就带伞来接我，我就觉得哇天啊，就是非常的霸气。然后所以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慢慢我在前面几个镜头我就完完全不觉得他是 IU， 然后到最后我就觉得天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然后尤其是你刚刚提到就是摩天轮那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表演的那种面部肌肉他并不是很夸张的改变，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台词讲话的态度，也许是从火车你刚刚讲的火车那边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改变，你可以从这些上面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旅途的过程中，那个小巴公路电影的过程中他如何转变自己的心态。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拉扯，你可以从很多的小细节看到他真正的心情是什么。他一定是把自己藏得很好，然后他好像显示得很冷漠，但是只要讲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最激动的时刻就是你就是讲到他的儿子。
对，你不可以羞辱我儿子，我儿子没有眉毛又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里面有个台词很棒，就是说我们怀上他把他剁掉跟我们生下来把他抛弃的罪是一样的。
哦，真的吗？可是剁掉不是就是剁掉比较是杀人类。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其实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哪一个比较高尚，就对他这个角色来说啦。然后我觉得他当然不是要丢出这个所谓最近有点敏感的堕胎话题，但是我觉得他，我只是想说这个台词跟这个他讲出这句话的一个目的性是在于我是我儿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想要把他抛弃？我觉得你在电影的最后，如果观众可以看电影最后，你可以去思考一些原因。世之愈合没有跟你讲一个明确原因，但是你绝对有可以有自己的版本，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这个原因来自于很多很多的外在因素。我觉得有一部分他就是不想要让他儿子变成他自己，或者是说他自己背负了杀人罪名，或者他的背景，他的成长背景，其实他也不想让他儿子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是想要这个是一种
他想要把关儿子的所有的未来啊，
对对对，
也没有所有啦，就是知道他们的下一步嘛，对，
对对对对，他就是透过一个爱的方式去延伸出这种看似很残忍的决定。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也可以解释到很多世之愈合之前的故事。好，我们不要再聊世之愈合之前的电影了。总之我觉得 IU 的表演这次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艳。我看完他的表演，我会很想要再看他其他，例如说电影或是电视剧的一些表现。
但是还是很想讲回世之愈合。
好，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很会讲这种，就是没有东西是绝对的东西啊，不然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生下小孩，我真的没有无能能力的时候，我是不是怎样子做还会是对那个小孩对最好，但是并不是符合就是普世的一些价值跟观念在。那像那个海街日记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可是每一次他的故事都会接触到这种就是道德的界限或底线啊，界限啊，或者是甚至是法律的一些关系在里面，对，所以
对对对，
其实很多时候会很难过的地方，就是好像也我们就是因为有了不管是法律或者什么，虽然让我们的社会让我有了一个标准在，但是相对的也把很多东西对给判断的很绝对，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一个人性面、感性面的那个东西，所以不知道欸，有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是要在思考，就是法治国家跟人治国家到底它的差异性哪一个才叫做公平。
这没有嘛，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那个法理情嘛、嗯、就是你在判决一个法律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做，你变成你不能变成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嘛，那就变那种集权国家、
啊啊、
就是变警察治国啊这样子、嗯、好，这个有点太 heavy 了。
好，那你喜欢哪一个片段？或是你有没有哭？哎、欸欸，你看我有哭吗？
我没有哭、欸、我真的没有哭、欸、我看他的电影很少会哭
哎、欸欸、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可能是瀑布后面给我的回响哎、欸，在他们都被抓之后，我心里面突然开始有那个一个期盼，就是我也很希望导演可以最后给我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每个人吐露自己的身世的心声，然后到最后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好，可是当然事情不尽人愿，就是每个人都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原罪啊等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小孩到底去向会去哪呢？我还是突然又是有一种期待，就是希望就是导演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所以最后又是把又因为这个小孩的未来把所有 的角色都串回来的时候，就觉得
对，
其实我看完到最后是可能我觉得以前看四肢愈合的该电影是一种余韵的长存，然后可是其实 你不会在你的生命中那里面得到了一个解答，但是我这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我在角色上面得到了一个整部闹剧的一个终点的情感上面的一个抚慰吧，最终都各得居所的这种东西上面，我得到了心灵上的抚慰，然后会有一种哦，有种感谢导演，你最后给我一个好的结局。
哎，那你觉得宋康昊那个角色最后是怎么样？
那一定有趣啊！
我有点不太理解，是他是把那个人杀死，
就是他把那个黑刀带、嗯、他不是把他带走嘛，说我们谈谈嘛、嗯、
对，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旁边的地下道把那个干掉啊、嗯、对啊对啊、嗯、对啊，
因为其实宋康昊这部片还是在坎城拿最佳男演员啦，然后其实我觉得宋康昊就是我那时候看完这部片在默默觉得，就是觉得啊，宋康昊还真的是很击败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很击败的人，就是你在他前面的表演都觉得哦，他就是宋康昊嘛，就是各种角色都难不倒他，然后但你也不会感受到他这次那些拿奖的一些所谓的拿奖镜头
难易度，嗯，
结果后来到电影最后你还是会发现他透过一些超简单的表演，一句话不说，靠眼神，就觉得我真的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回到他跟他女儿讲的那场两人对话，就是他最后知道了他的前妻要生小孩，然后他的女儿可能再也没办法，他也可能再也没办法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然后镜头就一直拍着他，然后他没有讲话，他就是有一种，就是就像他最后跟那个黑道人讲的话，他觉得他的存在好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就让我想到杀人回忆最后那颗镜头，就是他不用讲话，他就是靠那个眼神，然后他也不需要哭，他就是好像眼泪都在眼睛里面从来都不会掉下来，但是你就会觉得哦，是他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说却道出了千言万语，我觉得宋康昊还是真的超级猛，
真的很猛欸，真的，
对啊，就是你在前面就会觉得哦，爱玉好强哦，然后啊，裴斗娜就是呀很棒啊，以前跟四肢愈合合作过啊，然后江栋元也他很帅，然后也是那种就是一线的那种男演员，然后他在这次也是演一些那种正是中下阶层的人才会出现的那种样貌，你会觉得演得很好、嗯、但是你到最后还是会觉得 OK， 最会演戏的人
还是让大哥来，
对，
大哥没有输大哥没有输，
还是让大哥最后让整个情感线收在我这张脸上面吧，还是超强。
好啦，今天也是肉肉等等讲的，
哎、
欸、
靠
要
50分钟了哦，好猛哦。
对啊，你不要再读稿机了，真的不要再读稿机。
我超喜欢你的佩洛娜的解释，因为我觉得超合理的，
而且它比较冲突啦，就是就像我讲的，就是到底你抓到犯人跟你让小孩得到一个好的归宿，到底哪一个东西才是一个警察的职责里面该要去，
就你的动机在哪里嘛？尤其是我觉得你讲那些分析我为什么觉得超合理，是因为最后那个小孩是交给他去做养育嘛，
而且他不是那一种就是我就是认定他是我 小孩，或是我是他妈妈。
对对对对，他还是希望把这小孩交回给他的那种。
我觉得不是交回，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抚养你，但是我会让你清楚知道我们身边所有的状况的角色，甚至当初我们就是因为。其实好玩的，就是可能讲的好玩吧，就是说啊，我们要把你卖掉啊，所以我们全部都才会认识你啊，这种，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把整个悲剧最后变成一个温情的一个小故事的感觉，会最后感觉会像发生在小孩身上的故事，嗯、对对。
好 ending
啊！喜欢我们的听众，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有任何的想法，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在 Hyperspeed 搜寻《狂球电影资讯网》的 Facebook 跟 IG。拜了，拜
拜了。